么好，我祝我们
啊，大家下午好。
人工智能时代，人类何去何从？对于这个话题，其实我们刚才在暖场的时候已经说了，很多人都在想，包括很多专家学者啊，大家都是有的人欢欣鼓舞的期待，有的人呢忧心忡忡，特别的担心啊，我们人类会不会某一天被自己研发的人工智能给灭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特别希望听到两位智者对这一问题的看法。首先想请问一个问题，就是您觉得人工智能对人类的最大的威胁是什么？我们先问周老师。
今天这个题目我知道是季群法师出的一个题目。我听到这个题目，首先是一论，哎，这是科技呀。然后我就是精神一振，我就觉得季群法师特别敏锐啊。像这样一个就是人工智能这样一个问题啊，现在是其实是一个非常前沿的问题啊，也是一个热点。这个我们季群法师能够与时俱进啊，抓住这样一个热点，同时又和哲学和佛学的所探讨的那些永恒的问题把它那个联系起来啊，一个又前沿又永恒的问题啊，我觉得这个问题出的特别好。但是说实话，我确实是个外行，我相信那个季群法师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外行，这个就是在人工智能这个问题上啊，我们可能都是外行，但这个问题真是需要我们外行来关注啊，来关注这个问题。你刚才问那个对人类的主要的威胁是什么啊？我是这样看的，人工智能可能是引发了两个问题啊，一个问题就是人工智能会不会超过人类啊？乃至于取代人类，这是很多人在说的一个问题，但我是这样想的啊，就是我们人工智能到底是个什么东西？说到底，它仍然是个技术，是个工具。人类为自己制造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用的工具，我相信从这一点上来说，工具永远超不过人类。也永远不能取代人类，不能因为一个工具特别强大，我们就说它要比人它要比人类更高明。我觉得永远不能这样说。就好像当初我们发明了汽车，汽车跑得比人快得多，那你说汽车比人强吗？我们发明了飞机，飞机能上天，人自己不能上天，必须用飞机来上天，那飞机比人强吗？都不能说明是比人强，因为这些东西都是人制造的，人工智能也是一样。当然有一点不同，因为它是一个智能的东西啊。我的理解就是，人工智能可能就是一个对人的大脑的这个模拟，大脑的这个神经网络的一个模拟。那么它的主要的优势在什么地方呢？它主要优势实际上就是一个计算能力，计算能力、大数据的处理。非常快，这是人类完全不能比的。那一个最突出的例子，我们都知道，AlphaGo 是吧？围棋啊，这个谷歌的他们开发的这个 AlphaGo 到现在已经是非常了不得了，是吧？一开始的时候，一上台的时候啊，去年开始的时候跟李世石那个下的时候，已经让人们很震惊了，是吧？3-1吧啊，赢了那个李世石。然后就是所向披靡，是吧？所有的棋手都下不过他。那么现在可能就更加厉害了，就是说他们已经宣布了不跟人类下棋了，因为这是已经没有意义的事情了。因为这个他的这里面就是充分表现了他的优势，他的处理数据的那种能力。你比如说李世石他自己说啊，他说他下棋的时候。下一步棋他会考虑多少步呢？考虑20-30步。但是围棋下一步棋的时候，他是考虑几千步啊，一下子考虑到底了啊，这步下面有多少可能性，他全部都考虑到了。 所以它的这种速度可能是人类永远赶不上的。但是我想强调一点，它仅仅是在大数据的处理的这个领域里面啊，它可以做到这一点。但是人类有很多领域是不是这种不是这种情况啊？比如说，我想肯定在那种那个精神生活的领域，这个人工智能，我想它是它有的天生的缺陷的，它永远不可能和人类比。这个阿尔法狗，它下棋下的再厉害，它能享受围棋手啊，像那个我的好朋友吕乃伟他们那个下棋的时候那种那个内心的这种愉悦啊，沉思的这种快乐，他都不可能享受到。就是说情感这一块他是没有的，我不相信那个有一天那个人工智能机器人他会有情感啊，那个情感他最多的能模拟情感的一些外表的表现啊，他不可能有真实的情感。那么再进一步，就是人类的这种精神领域啊，你比如说哲学啊，艺术，宗教，那我想人工智能在这些领域里面，它最多是做些资料的工作，它不可能有创造性的。我不相信有一天啊，一个超级的一个机器人啊，它像那个柏拉图一样的啊。成了一个哲学家，或者像爱因斯坦一样的成了一个大科学家，提出了一种新的理论啊，或者像佛陀一样的创立了一种宗教，永远不可能。就是在这些人类最高级的领域，这种精神生活的领域，我觉得人工智能它是完全不能和人类相比的，完全不可能取代人类。所以从人类生活来说，那些更最重要的一块它是不能取代的。我说这是一个问题啊。还有一个问题，就提出一个问题，就是人工智能会不会迫害人类，乃至于毁灭人类，这也是有些人忧虑的问题。我觉得有些东西可能是想象力太丰富了啊，想象
科幻片看多了。
对，科幻片看多了啊。这个实际上从现在的情况来看，人工智能开发它的方向是很明确的，它一定是要有市场的，能够运用的，这个。你比如说那个无人驾驶车啊，比如说那个家务的那个机器人呐、啊，
扫地机器人
啊，对，这些东西是现在开发的重点。那但是可能有些大脑袋啊，很聪明的人，他也在那里忧虑。比如说霍金他就觉得那个人工智能这个自我更新的能力太强了。他说人类这个进化是非常缓慢的，但是。人工智能那个它那个更新的非常快，所以它是忧虑的啊，它是很忧虑的。但是我也觉得这是不太可能的，可能现在这个人工智能的威胁主要是两点，一点就是它那个就是这种自我更新的这种失控，这有可能，但是失控到什么程度，我是不相信会到那种程度。还有一种就是人工智能它会不会毁灭人类啊？有一个让人担忧的就是一旦那些坏蛋掌握了那个人工智能啊，比如说那个发明了一种人工智能的那个毁灭性的武器，而这武器就是在那些恐怖分子手上，这个恐怕就很糟糕了啊，很糟糕。这种危险是存在的，所以我想是这样的，一个是不要太忧虑，另外一方面呢，还是要那个有些警惕啊，就是做些那个防备的措施。包括在法律上规定人工智能发展的这种范围，它的边界在哪里？就像我们现在对那个基因工程，我们规定那个边界是吧？不能克隆人啊，人是不能克隆，你可以克隆羊、绵羊是吧？可以克隆那些动物，但是不能
猴都克隆出来了，
猴子也克隆出来了，但是不允许克隆人啊。我想这应该有一些界限啊，有些界限。
是的。哦，那我们就听到了这个周老师的意思。首先呢，这个精神领域啊，人工智能是难以超越人类的，也不会取代的。
是，
您还是就对这一点比较乐观。因为现在确实在学界有一些人，他连这个机器的学习能力都担心会产生真正的所谓模拟情感，模拟的太像了就变成真的了。那我们听听季群法师，您是对这个问题怎么看的？
我之所以呢 提出这个问题啊，主要是因为现在这个人工智能基本上是成为整个社会都在关注的问题，包括这次好像达沃斯论坛，人工智能也是其中啊，这个重点关注的话题。那人工智能的出现呢，确实也给很多人带来一种恐慌。这个恐慌呢，其实也包括像刚才赵老师说到了，比如说这个人工智能，这个能不能取代人类？因为据这个有关专业人士这个预测，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大众做的事情啊，大概80%-90%的事情，大概在未来这个几年啊，这个差不多人工智能都是可以取代的。那同时呢，像这个包括像阿法狗啊的出现，它的这种学习的能力这么强，所以包括像霍金好像对人工智能也有预测，说这个人工智能的出现，这个未来可能有可能它会成为新一代的这个人类，甚至它会这个主宰着，它会成为这个地球上的主人，所以那么这些担心，除了这些担心之外呢，我觉得其中还有关于这个确实刚才赵老师说到了，这个人工智能即便它作为一个工具来说啊，这个谁在用这个工具就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工具呢，我们可以用它造福人类，也可以用它来毁灭人类。今天这个世界确实还是有很多这些不安定的因素，也包括有很多的恐怖分子，所以当这种人类的科技越来越发达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人自身的问题越来越多。因为这个我们现在整个社会的这种聪明才智，我们基本上都是用投入在如何不断的去让这个人工智能越来越先进。但是相反呢，我们人类啊，对人自身的认识，对人自身的优化，相反在这一方面呢，我们基本上是处在一个比较停顿的状态。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个人工智能越来越先进，而人的问题越来越多，其实这个本身就是一个很危险的事情。那另外一方面呢，如果人自身没有优化，人如果缺少一个健康的人格、健康的心态，反过来我们去使用人工智能呢，那这个世界呢，它确实会变得更加危险。所以想到了，当我们在不断优化这个人工智能的过程中，同时我想它也会给我们这个社会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人是否应该要重视人自身的提升？人自身的优化，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因为我们现在很少有人去关注这个问题，但事实上呢，这个东方文化的最大的特点啊，比如说像我们传统的儒家思想也是讲究成贤成圣，像佛教的思想呢，要成为佛菩萨。事实上东方文化的思想，它的重点就在人自身，对人自身的认识，对人自身的优化。而这个人工智能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也是代表着西方的这种工业文明、科技文明的进步所带来的一种这样的一个结果。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我们面对这样的一个人工智能呢，我们需要这个我们人类自身呢，我们需要他给我们提出来，我们人是需要去认识自己、优化自己，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如果我们不提升自己，我们不优化自己，我们未来人究竟在这个社会啊，能够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地位，这个世界会出现什么问题，其实我们是 没有把握了。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讲到这个人工智能和人类，这个因为这个人工智能它的特点就是它的学习能力实在太强了。如果当然人工智能是模拟人，但是人类跟人工智能在我们在跟它在比的过程中，我们的独特性到底在哪里？哎，比如说如果我们跟它比拼这样的一种这个学习的能力，学习啊，学习这种学习知识啊，学习能力啊，但事实上如果我们从知识的层面，从能力的层面，可能我们通过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学习的积累，可能人工智能在很短的时间就超过了。所以人类的独特性究竟在哪里？我觉得这未来可能是我们这个在这个关注在人工智能的时代，这个是我们需要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哎，当然包括像刚才赵老师也讲了，比如说这个人工智能有可能可以模拟人的情感，但是他能不能说他就有情感呢？他恐怕是不会有了。比如说人工智能它也可以模拟人的这种慈悲大爱，但是它能不能有慈悲大爱呢？这个也包括人工智能呢，它也可以模拟人的这些嗔恨心啊，这些各种一些行为一些品行，但事实上呢，毕竟呢它是一种模拟，它不是真正的。所以人工智能跟人的本身，首先它是具有本质上的一种差别，那么这个是一个方面。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作为人类来说，我们需要去发现人作为人的它的独特性，我们人究竟在哪些方面人工智能是没有办法取代的，甚至人工智能是没有办法学习的。那就是我们每个人呢，我们要去开发我们生命内在的这样的一种，如果从佛教的角度来说，那就是人类的这样的一种它的内在的一种觉性灵性这些东西。这个东西不是靠学习来的，就是靠每一个生命本来就具备的。所以我们一个作为一个人对自身的认识和提升，我们不仅仅要停留在知识和能力，更重要还要提升到人对自身的这种灵性觉性的认识，这种从这种灵性的觉醒，甚至认识我们生命内在的佛性，通过开化我们生命内在的巨大的潜能，来完成我们生命的这种巨大的这样的一个提升和这样的一种无限的能力的开化，和这种无限能力的开化，那么人工智能它是不具备有这种潜力的。它所有的学习只能都在这种有限性的范畴，但是每一个生命它还有具备有无限性的层面，所以生命有限性和无限性，而这个生命的无限性其实唯有人才能够具备。所以我觉得呢，就是说我们人需要去，尤其在今天这样的一个人工智能科技高度发达的时代，人需要不断的去了解自己，去认识自己。唯有真正的认识到生命这种内在的潜在的这种无限的潜质，我觉得人他才有可能在这个世界，在这个地球上，在这个宇宙中，他能够立足于不败之地。否则的话呢，我觉得人未来这个世界科技的发达，我们又没有一个健全的人格去面对这个高科技，人类的世界它的问题将会越来越多，人类所面临的这个处境啊将会越来越危险。
是的，就像法师说的，现在感觉科技越来越发达科技越来越发达，但是呢人心却越来越混乱。所以刚才的两位智者其实都是在给我们指引这个何去何从的方向，就是一方面呢，不用因为人工智能时代大家就太担心了，因为我们人类也有我们的差异性的优势，我们有情感，我们有精神层面的很大的领域可以去开拓和发展。重点就是我们要去把这一部分的觉性，把这一部分的潜力开发出来，